处女座号称追求完美，却在各种星座调查里面超级讨人厌的。关于处女座的江湖传闻都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又怎么了吗？
让我们不负责任地拆解处女座这种生物，愿你从节目中更了解处女座，或者更彻底不爽处女座。嗨，大家好，我是 Cloud。
Hello， 我是 Swatch。
我们今天想要来聊一下处女座的嘴巴。
怎么样？樱桃小嘴吗？还是血盆大口？
因为啊，我最近去了新公司嘛，换了工作，然后呢，获得了一个绰号，叫做 Jasmine。
哇，怎么了？是你喷的香水味吗？
女生的名字，但是不是因为跟我跟女生没有关系，是因为呢，慢慢的被大家发现我讲话蛮贱的，所以呢，大家就说你讲话很mean。然后呢，因为我在公司用的英文名字跟 J 有关，所以呢就获得一个叫做 Jasmine 的绰号。
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光荣，还是觉得是一个自己也没有很喜欢的绰号？
我没有不喜欢，我只有当下只有觉得说哎呀，被发现了。
哦，所以你也承认自己很命。你只是觉得说哎，糟糕，被发现了这样。
就因为你大概知道你在不同的团体一直以来都会获得什么样的特质，就是一直以来都属于一个大家觉得你讲话怎么可以这么的贱这样子。但我觉得处女座的嘴贱跟其他不太一样，是我们通常都是在大家可能在嘴边的时候，我们不会是那个起哄的或者是跟着的，我们都是在人家说好的猎人要懂得等待，我们都是在等，然后心里已经想好一个，但是在等一个最佳的时机把这句话讲出来，然后来觉得说你真的很贱。
你的意思是说处女座的嘴贱是深思熟虑的吗？
对，我们这些嘴贱都是经过大脑而思考出来的。
你不觉得这样的人更贱吗？
没错，甚至是你可能早就想好讲什么，但是呢还没找到一个最佳时机，所以这句话就会藏在心中，等到有一天觉得是时候了，我该讲这句话就把它讲出来。
我现在想不起我自己的实力。可是我印象最深刻的经验是，以前学生时代的时候都会和好朋友开玩笑嘛。
嗯。
然后我常常就是大家一起起哄的时候，我常常就是最后会被发飙的那一个人。就是可能
你都是最后一集的吗？
对对对，因为这可能就是可能现场有四五个人，大家都在取笑某一个人，然后我前面都没有讲话，我都是跟着笑，然后笑到最后我突然讲了一句什么，然后那个被取笑的人就爆了，然后他就对我发脾气，然后我后来好几次这样的状况，后来我就跟那个朋友说，为什么你每次都对我发脾气？我明明前面就都没有讲，我就讲那一句。他就说，因为你讲那句特别贱。
那你那句是深思熟虑过的，还是只是脱口而出？
应该是脱口而出吧，因为我现在都忘记了。我坦白说，我现在忘记了，我也不记
得。
我觉得
你一定是早就这句话已经放在心里，只是还没找到适当的时机，或者是你想找一个大家都安静了，你就说该我上场了，我要来讲了。
你是说我在找一个最佳的表演时刻吗？
没错，就是最很怕那种，就是你讲出来就被别人的笑声掩盖过去，然后就大家没听到，那你又不好意思再讲第二次。
那你这样讲的意思是你自己有具体的案例吗？可以跟大家分享？
没有，就是我觉得像因为最近我们在做一个案子，然后那案子呢在讨论跟环境议题比较有关的，所以呢我们就要做一个访谈吧，然后我们就邀请了一些人来访谈，那访谈就会有访纲嘛，就是我们要问什么问题这样子，然后就要进去访谈之前，然后就有个问说，哎，那大家有人要印访纲吗？然后很多人就举手说啊，我要，然后我只是默默说一句说啊，不是大家都有电，大家都要带电脑进去啊，访纲用电脑就好了。然后他就觉得我是一个很严格，然后很挑剔，这跟嘴贱比较没有关系，但是就会觉得说，哦，好，对不起，我错了，这种感觉，
有一种你在纠正别人的感觉。
对，我觉得就是，
那你原本你是不想要访纲的那个人，
我就觉得说，何必需要啊？如果你们都会带电脑进去了，那你带电脑进去 他不就仿刚在电脑里面用电脑就可以解决这件事情了。而且我觉得重点是我们在做的是跟环保有关的议题，大家读了那么多资料，知道地球这么的危险，环保这么的重要，结果你还说、哦、我要印出来
这个好像值得啦，这个值得讲一下啦，就是这个这件事情值得有 OS， 但是你勇敢的地方是你把 OS 讲出来了。
嗯，我觉得处女座有时候蛮敢讲话的吧。
对，而且你就是那个意思是你明明知道讲出来可能现场的气氛会僵，可是那一下你还是觉得说不行我要讲，
就是忍不住啊。
对对，忍不住
就是只想小小声的讲，但是呢就是又想小小声讲又想要被大家听见这样子。我觉得不会跳出来说阻止说哎、欸，你们不要硬不要硬这样子，不会用这样的方式，但是你可能会就会说啊，不就说要环保了，为什么大家还要硬。
其实这里是不是也蛮冲动的，
应该吧。后来自此之后大家就觉得我是一个蛮严格的人，我觉得是我对于觉得这件事不好我就会忍不住想要对想要讲出来。我后来过几天之后反正这样的人设就已经稍微有套到我身上了。
嗯，
然后过几天之后我们去参加一个类似 seminar 这样子的研讨会或是就是一个会议这样子，那是一整天的，所以中午就要吃饭。然后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嘛，所以中午就大家就发便当然后在自己的位置上吃，然后就播音乐，然后那个音乐的风格很奇怪，有点像是可能饶舌吧。
嗯，
那你想想那是在君悦饭店里面它的最大的会议厅，然后里面坐的就是各个公司来的微高层，就不能说很高层，但是也是公司里面的主管级的人，然后你放饶舌歌让大家吃便当，然后听到的音乐之后我就忍不住跟我旁边的人讲说这歌谁选啊，会不会选歌啊，
你确定你不是我们上一集讨论的高敏感人吗？
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那时候在想的，就是这个算高敏感吗，就是你会对蛮多事情都蛮有意见，或者是蛮有一些觉得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就是一直想翻白眼的这种感觉。
因为你可能就觉得这个场合是一个场合是饭店嘛，对不对？
对啊，对啊，
场合是饭店，然后这边的人员又是怎么样的人，结果你放一个嘻哈，就是感觉是不同组的不同痛调的东西，你觉得不协调。
你有更好的选择，就是这个东西你我觉得你只要做这件事情之前多想一下，这是什么场合，来的是什么样的人，大家在做什么事，大家在吃饭，然后在饭店的研讨会，不就应该放一个适合那个环境的歌吗？你怎么会去选一个饶舌乐呢？
可是说不定放歌的人他想说你们平常都穿西装打领带，你们这时候需要放松，所以我给你来一个嘻哈，让你们可以，如果是狠的嘻哈你们就可以宣泄压力，如果是轻松的嘻哈你们就可以 chill 一点，如果他的想法是但我可以理解啦，我可以理解，就像有时候你去，有时候因为现在很多那种餐厅他们有时候也会放音乐嘛。
嗯，
然后譬如说你去那个日式居酒屋的店，然后当他们在放美式的嘻哈歌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奇怪，这整个好不协调，我好像在来到了一个亚空间。
对啊，
我的听觉和我的身体好像是分离的，我好像在两个不同的世界被凑起来，就是这个概念。
哦，但我觉得我对于餐厅的选歌也都常会很有意见。你知道我如果去那种咖啡厅或是一些什么的，然后如果他就是播那种小野丽莎的巴萨诺瓦，我就会觉得很没有品味。
欸，小野丽莎你们说没有品味？
不是，我就会觉得他好像就是 Spotify 然后找一个那种就是Spotify 帮你排好的歌单，或者是上 YouTube。
哦，你的意思是说
YouTube 找一个，
你的意思是说
音乐的合集，
你的意思是说挑音乐的人应该没有经过思考就挑了这个，纯粹因为它是一个 普遍不会被大家讨厌的音乐。
对对对对对。就是、但我觉得不是要说它不好啦，就会觉得少了一点点什么。但反过来，如果我今天去了个地方，然后他的歌是很厉害的，或者是觉得选的是有品味的，就会觉得这间店很加分。
不是啊，啊，万一那个老板娘她就是小野丽莎的 fans， 她真心爱小野丽莎。怎么办？
没错，
你这样会不会有微微误会他？
我不是说小野丽莎不好，但因为他可能在他知名度高，所以可能有一点点，已经有点点太常见，
就是很容易造成一种刻板印象了。然后你会觉得说，这个人是不是因为这个刻板印象，所以才选了这个？这个人是不是因为没有认真的选歌，所以才选了这个？
对，所以当然会多听几首啊。但如果他就是都是那一系列的话，就会知道啊，这个就是。上 YouTube 找的爵士歌单这种感觉。
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那个音乐平台他们呢，他们要出一个 B side， 就是冷门歌、主流歌和冷门歌。然后那个冷门歌就是专门给那种咖啡厅，或是希望展现自己有品味中的，又好像自己筛选过的歌单。
欸，但我有一次去吃 fine dining 哦，是认真的 fine dining， 就是一个人大概是要3000块钱左右的。
嗯，
然后他的歌单也是很奇怪，是会放他是吃那间是蛮特，他算是他主打叫做北欧的菜，
嗯，
北欧的菜，但他主厨是一个新加坡人，
嗯，
然后他那时候是告诉我说，北欧其实也有很多腌制的食物，新加坡或者说华人其实也会吃很多腌制类的东西，所以他把它做一个 fusion 的整合之类的，反正就类似这样。所以那时候去吃，但是呢，它里面放的歌会放很多西洋的一些经典老歌，就是会有一种为什么会在这边听到这种歌这样子。然后因为fine dining 通常你就可以表达比较多意见，所以就有特别去问他主厨说，这个歌单是你挑过的吗？
嗯，
他就说没错，这个就是他想要传递的一个感受。然后就哦好。
他想要传递的就是世界大同，一切都是 fusion，
可能吧。
你不觉得这就是话术吗？搞不好他就是挑，他也没有想太多，他就是挑，我就是喜欢这个歌，我就放了。
但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一次跟朋友去吃那个胡椒虾，然后他的歌单完全就是那个年代我们的听的歌单 FIR， 然后孙燕姿啊。
你说的是市民大道那一间吗？
对对对、我是基隆那边的。然后就听着就觉得很开心，还跟他讲说我可以点歌吗？
我记得我好像有一次去吃虾，好像也是遇到那个，就是也是胡椒虾，然后里面就是放一些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那时候也是觉得很亲切。
所以我觉得不是说品味的问题，是有没有适合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听那样的歌，我觉得这很重要。就像去网咖就一定要听周杰伦的歌是一样的道理。
那你参加那个参加人家的婚礼，你会不会很在意自己打扮？
会啊。
哦，你是不是很在意 dress code？
我会在意，我会觉得你在什么场合就应该要穿什么样的衣服。
啊，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做到。
为什么？
因为我会觉得当然还是要看主题，可是如果那个主题是太夸张的那种，我就觉得我好像
太夸张。你是说
迪士尼
那种我就还好，我没有不太热衷于参加这种 dress code 的活动。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去参加婚礼，我觉得穿西装是基本的。
嗯嗯，
就是我常常会看到一些人穿帽 T 去参加婚礼，我就会满脸问号说，你可以穿帽 T 去参加人家的婚礼？
可是万一他的帽 T 是那个 Gucci 的帽 T 呢？高贵帽 T
吧？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
限量帽 T， 这个世界只有100件，他弄到了这一件来参加婚礼。
那也不对啊。这跟你穿全身的阿玛尼西装去海边是一样的问题吧。不在乎于这个衣服的珍贵程度，而是你有没有穿着适当的衣服去参加。我觉得就很单纯一件事了，就是你觉得主人希望看到大家穿什么样子。我觉得婚礼应该还是会希望穿的正式一点，
会啦，会希望大家是
啊不然就主人自己穿帽 T 出来就好了。
好，我觉得如果有那种那个婚礼，然后主人说没关系，我们今天的婚礼就是睡衣婚礼，你们穿睡衣来就好了。这种好像也蛮
酷。那也可以，这是他的要他那是他的要求。所以我觉得无论婚礼，甚至我觉得去吃好一点的餐厅，你的穿着也是要稍微的对应那个餐厅该有的氛围吧。对，我是还蛮在意这件事情的啦。
就是协调这件事，就是你跟就是你做的这整件事是不是一件协调的事情，逻辑合不合。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包含去跟客户开会，好像基本该怎么穿也不会，就是即便你是穿 T 恤去什么的，我觉得还是会稍微注意一下这件 T 恤至少没有荷叶边这样子。没有，就是我觉得至少就是还是会注意一下该怎么穿搭这样子啦。我觉得当然因为我们是广告公司，比较当然比较随性一点，可是我认为比如说今天如果我今天是跟客户的真的比较高层的人开会，我就会选择穿衬衫，或者是就算我是穿 T 恤，我会搭一件西装外套，可能就至少看起来是 smart casual 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就会稍微注意一下，就真的不会穿帽 T 去跟人家开会啦。
嗯，
对，我觉得
那你看到那种人家穿帽 T 来跟你开会，你心里就是会谁谁凉。
跟我开会，跟我们开会，我觉得还好，因为广告公司本来就还好。但我觉得对客户开会的时候，
哦，就是如果你同行的伙伴一起去跟客户开会，然后
如果那个是我下面的，我就跟他讲说，你不下次不可以穿这样子。
哦，
但那不归我管的话，我就没办法。哦，还会看产业啦，比如说我们有银行的客户，如果是银行客户的话，我是绝对是衬衫，甚至是该穿西装的时候穿西装。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虽然是很像揣测他们的心意，可是我觉得那是应该的。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后来觉得，有时候穿的比较正式一点，你讲话讲起来都会觉得比较有道理。
就是还是人要衣装，佛要金装的意思。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存在的。
嗯
嗯，对，虽然很肤浅，但是我觉得它是存在的。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建构在一个基础上，就是逻辑一不一致。
嗯，
对不对？你的各个要素，譬如像你刚刚讲的案子，这就是一个环保的案子，每个人都在做是不是相同的事情，或者甚至要不要印东西，它都已经在电脑上面了，你干嘛还要印出来？不是就刚开完环保的案子吗？大家还讲的兴致勃勃嘞，这是一个逻辑的概念。
没有，就是只是身体力行啊，就是希望借这机会，就是说我们真的可以尽量减少使用纸的话，会比较。
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后来很有感受是，其实你在 work from home 的期间，基本上你是没有印东西出来的吧？
对，很少，
应该是一张纸，因为家里应该通常没有印表机嘛。
嗯，
所以你不会印任何东西出来。可是当你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你很容易因为太简太轻松，所以你就会想说，哇，帮我把这个印出来好了，我把这个印出来好了。
嗯，
但是事实上你会发现这些东西不印出来也没事情。
对啊，
所以我觉得真的能够朝向这样子无纸化的作业其实是很好的。
诶，那我问你哦，你们开会的时候你是属于会把电脑拿进去做笔记的人，就是你是直接在电脑上面做笔记的人，还是你会拿本子进去记，还是你是不记你就是用听的？
我是用电脑记笔记的人。
你是用电脑记笔记？
对。
那你看到像我大部分时候我都是拿一个那个废纸笔记本，因为我就是把废纸剪拆成一半就当废纸笔记本，然后写不用了就把它丢掉这样。
对，
我就拿废纸笔记本。你这样会不会对我 Jasmine
不会啊，因为我也会有这样子啊。 就是我也会有一个废纸的笔记本，可是那是让我去想事情的时候，就是我在想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必须要写下来的方式。比如说可能你在安排一个什么样的 schedule 的时候，我真的用手写的时候，我比较能够去思考，或者我在想那个案子逻辑的时候，我用手写比较，我不知道，我真的是用手写我才写得出来，才想得出来。我用打字的很，我觉得用打字的有时候会被那些打字的东西给影响你的思绪。比如说你在写东西，你在用手写的时候，你想要这个东西写大，你要大一点小一点，就是手写大一点手写小一点。但你在用电脑的时候，比如说你要强调这件事，你要把它放大，就是可能滑鼠还要移过去点放大，然后你的思绪其实会在这时候被打断了一下。或者说你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要把它延伸画一条线，就算只是画一条线出去的时候，你如果是在简报软体里面，你还要去拉一个线条什么的，就是你的思绪会不断的被这些事情打断。
我可以理解你说的，因为感觉这样子说起来，你可能是比较是图像思考的。
对，
图像思考，你可能自己的配置在脑袋里面怎样怎样怎样可以帮助你思考。
对，
那我的思考逻辑比较不像图像式，可是我也是，但是我比较像是文字叙述式吧，这个演变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是有一个条理的，就是我的条理不是图像大，不是图像式，我是逻辑的，逻辑式的，这个往下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然后我比较好奇是说，就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不是大部分都会，你要嘛是进去听，要嘛就是手写做笔记，要嘛是电脑做笔记。然后我一直都是手写做笔记的，可是我的笔记不是满满的那种，我的笔记是我听到重要的东西，我自己用我的方式稍微记一下。
嗯，
然后我看到很多人都是一进去就开始一直噼啪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然后他什么想说哇怎么那么厉害，
他在回 email 吧，
也有的是在回 email 可是就是他们就觉得说他们就是进去然后用电脑做笔记，然后想说哇哇好像很厉害，可是后来发现说一出来在问事情的时候他们根本也没有记得很清楚啊，
所以他们应该在回 email 没错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就是我会觉得说那你们这样子是有真的在做笔记吗？为什么竟然不是真的在，竟然连用电脑做笔记没有好好记，那干嘛不干脆好好的听就好了，就是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做笔记是为了要帮助你记得会议内容，但如果你为了要做会议内容而忘记了，你为了要做记录而反而回头忘了会议内容，那干嘛不好好听就好了，我就是会有这样的疑问。
啊，我用电脑也不是那种噼啪一直打，我是听到什么关键字在打而已。但我之所以没有用手写，是因为我常那个写一写，然后那张就不见了，然后我就会找不到那张，所以我后来发现我还是用电脑，然后把它归类起来，这样子我才能够再一次把它再一次的把它找回来，这样子。
对。但是会不会发现，其实很多我们觉得很别人觉得我们很命的地方，可能。会不会只是我们的习惯跟就是你当你的习惯和别人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别人的习惯很奇怪，
有可能
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可能是我习惯这样子做笔记，然后我看到别人用电脑做，然后最后效果也还普通的时候，我就会说干嘛何必呢，只是我没有把这件事情讲出来而已
我觉得
可是我后来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没有经历过的时候，我就是心里会很命，可是当我不得不就是经历了，好了，可能要跟他们一样试着做做看后，我突然发现说，这样蛮好的，就是我尝试过以后，我发现到它的优点之后，我就会完全释怀了。
所以你现在推荐我买 iPad 吗？
可以啦，我觉得你可以买，真的。
然后好了，最后再讲一个就很爱碎念的点，就是前几天我跟我女朋友去买地瓜球，然后我就看他在炸的地瓜球，炸完之后捞出来，我就发现他那个地瓜球有的很大有的很小，然后就很忍不住的碎念说，这地瓜球怎么可以大小这么不均匀啊，然后女朋友就狂笑，一直觉得我真的很爱碎念可是我觉得地瓜球大小不均匀那代表什么，那代表有些可能会被炸的 很熟，有些可能会被、嗯、就是那个炸的很大的可能会很刚好，但那个炸的很小的代表它可能会 太硬或太扎实，代表它的品质控管没有很好。
对，
我就会对这间地瓜球失去信心。
你就会觉得它不专业。
对，我就会觉得说奇怪，因为地瓜球感觉是一个你只要切是切一样大小，理论上丢下去炸就是一样大小嘛，那你要么就是切的大小不一样啊，要么就是炸的时候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就会觉得这针对一个专业卖地瓜球的人，怎么可以发生这种事情啊，我不懂耶、欸
欸、我想起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很严格。我觉得这比较不是敏，是严格。你刚刚说地瓜球的事情、嗯、然后我这个好像也蛮严格，就是我们的工作常常会拍定妆照，就是可能演员他们就是需要穿衣服，然后再确认说这个衣服 OK 不 OK、嗯、我们常常需要拍定妆照。然后我自己从小接收到的训练就是，定妆照就是你不是当下拍好玩的，不是当下拍记录的，你是要拍下来给不在现场的人看这个定妆套照他们穿起来是什么样子，所以你必须要尽量拍得清楚明了，让人家看得懂这个照片跟本人的样子是差不多的，或者是你要拍出这个衣服的优势。但是呢，我们常常会看有些人就乱拍，然后就是
你说
就感觉
还要摆 pose 的吗？
不是不是，就是拍照的人他可能就是比例也没有抓好、嗯、或是镜头也是歪的，对他来说他不知道自己拍这个照的目的是什么，他就是觉得说哦，你要我拍照拍个记录照那我就拍一下，感觉他不知道他的工作是什么。但是当我
定妆不是还是通常会有一个，虽然不是专业摄影师、啊、但是通常是也是去一个定妆的地方，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在做的叫做定妆，所以会有专门负责拍照的人这样子吗？啊，
对。然后但是他们就不了解拍定妆照的意义是什么，可是即使你跟他讲过了，你就说哎，我觉得之后定妆照你要拍的这样的这样，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给不在现场的人也知道说衣服是什么样子，以及我们之后要给后续的工作人员，他们都会清楚知道氛围是什么。讲过了，可是他们还是就是乱拍，然后他们的心里就会觉得说这也还好吧，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然后我遇到这一种我就会觉得很不爽、欸、
那应该是定妆的人不专业吧，因为定妆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不是 你可以这样讲，但是他们会觉得说没有啊，没有必要到那么讲究，因为其实你拍了大家大概知道一下衣服长什么样子，大概知道一下哦是这一套，不需要知道那么多细节。可是对我来说这样不行，对我来说定妆照就是要好好拍好，你不需要拍到像商品照那么美，可是你一定要让不在场的人知道这件衣服就是穿上去就是长什么样子。然后我就觉得有时候你明明就已经跟人家讲过了为什么，但是他们还是觉得说哦还好吧，这个还好吧，你真的就会觉得不是我，你们说我严格，可是问题是你们不专业，
是执行团队不专业的问题吧。
对，多多少少就会想说这是，就会觉得说这到底是观念的问题还是什么，就像就是对我们来说这个是专业，可是他们觉得说这是小事，这个还好，别人不会 care。
而且你如果拍得很丑，那艺人看了也会觉得很不爽，怎么会把我拍成这个样子啊。
没有没有，可是他们的，我就是想办法了解他们的观念，可是他们的观念是说这个定妆照也不是正式会用的，它只是一个记录，记录说哦他到时候会穿这套衣服。
欸，你们定妆是比如说拍很多套衣服然后去选吗？还是没有就只是
会拍很多套所以再选？
对啊，所以你当然是要拍的每一套的角度是一模一样，才能够看得出来这一套跟这一套的差别啊。这一套看起来会比较身形会比较瘦一点，这一套看起来腿会比较长一点。
对嘛，就是跟你讲，跟专业的人讲，专业的人就懂嘛。像你跟那个地瓜的老板娘老板讲，老板就说啊没有这个差没多少啊，啊不是就都可以吃，反正最后都吃下去啊，可是品质不一样。
我那天吃到一颗超硬的，然后就说你看吧，我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
老板说没有啊，这样比较有变化啊，你看如果你买了一颗地瓜球全部都长得一模一样，你不会觉得很无聊吗？给你一点小小的刺激。
来了，原来如此。 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什么其他很难搞的处女座？真的很难搞吗？
标准比较高。欸，我们下次来讲一本书。
嗯，
我看了那本书以后，我就在思考说，那会不会就是跟我们小时候的环境有关？
我们小时候，
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的个性是从是因为小时候的环境慢慢把你训练长大而成的，
是吗？不是星座造成的吗？
都不知道。都有啦，
我是在猜你的台。
没关系，我的台早就被拆光了，你慢慢猜。反正呢，那本书里面有讲到好几个个性。
嗯，
我就会想说，我就忍不住反过来思考说，是不是我们很小时候也都有遇到这样的状况，但是刚好我们的比较脆弱，所以很容易受伤，所以受伤了以后就会形成那样子的保护机制，
嗯，
把自己变成那样的人。但是如果小时候就是一个很坚强阳光的人，他可能遇到同样的事情，他并不会发展成像处女座搞怪的样子。但是会不会处女座的本质就是一个柔软的，所以当他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必须筑起一个保护色，才慢慢演变成像处女座的样子。
所以到底是哪一本书？
我现在离我有点远，那个叫什么？看到那本书叫做《童年的伤，情绪都知道》。
哦，好，
对，我觉得好像之后有空可以，之后有空好像可以来聊聊这本书，因为里面有几个特性，它归咎起来，那个是每一个人的受过伤之后的保护机制。然后我就可以想说，如果我有这些保护机制，是不是有可能我小时候曾经有遇过什么样的创伤？我觉得好像讨论这点，我觉得好像蛮有趣的。
好好，可以找一集来聊聊看这个。
嗯，
到底人格是怎么被养成的？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
对，我觉得应该算是先天加后天吧。
嗯，好像这上次有看到有人说跟，比如说兄弟姐妹。
嗯，
你的兄弟姐妹也会影响你的个性，当你是老大或是老二或是老三的时候，在不同的位置会有不同的个性。
对啊，
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意思就是说，假设你天生是红色，可是你一旦遇到蓝色的人遇久了，你可能也会变成紫色吧。
嗯，
我不知道大家懂我的意思吗？
不懂。好，等我看完那本书应该就会比较容易理解。
好
好好，今天就到这里。
好，
拜拜，
下次见咯，拜拜。今天不做结论了，谢谢。